本科生拿下 CVPR 顶会提名，金庸笔下解开千古难题的偏是个最没出身的人。 CVPR 是计算机视觉领域的顶级会议，今年录用率约 25%。 最佳学生论文荣誉提名公布后，一篇叫 Chord Edit 的论文让很多人愣了一下。他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都是广东工业大学的在读本科生，还分属两个不同学院。评论里照例分成两派，一派说后生可畏，英雄出少年，另一派阴阳怪气，这学校早该出名了，万一是造神呢？潜台词很清楚，顶会提名这种事不该轮到一个非顶尖名校的本科生。出身能不能定一个人的上限？金庸写了一辈子江湖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出奇的一致，而他写的最透的那一次是一盘棋，困住天下高手数十年的死局被一个最差的人解开了。天龙八部里有个真龙棋局，是逍遥派掌门无涯子的师兄苏星河摆出来的，这盘棋数十年来无人能解，江湖上但凡有点名头的高手都来试过，没一个破得了。来解决的都是什么人？大恶人段延庆，天下第一恶人，棋力通神，慕容复，姑苏世家公子，文武双全，还有星宿派一干自命不凡的高手。结果呢，段延庆几乎被棋局勾得走火入魔，当场自尽。这盘棋之所以是死局，是因为他的解法违背一切常理，正是要白棋先挤死自己一大块共活之棋。这等不要共活而挤死自己的着法，实乃围棋中千古未有之奇变，任你是如何超妙入神的高手，也绝不会想到这一条路上去。任何人所想的总是如何脱困求生，从来没人故意往死路上去想。越是高手越被自己的棋理困住，他们的本事恰恰成了想不到那一步的枷锁。最后破局的是谁？一个叫虚竹的小和尚，书里对他的介绍是相貌平凡，口齿笨拙的挂单小僧，奉命下山投铁，路过棋会，连围棋都不大懂。他不是来解决的，是看一位高手要自尽，于心不忍，闭着眼睛随手往棋盘上摆了一次。若不是虚竹闭上眼睛随手瞎摆而下出这大笨棋来，只怕再过一千年这个真龙也没人能解得开。苏星河当场起身相谢，先师布下此局，数十年来无人能解，小神僧解开这个真龙，在下感激不尽。困住天下名门高手几十年的难题破在了一个最没出身的人手里。金庸的偏爱上限从不写在出身里，虚竹不是孤立，他几乎是金庸的一个执念。放眼望去，金庸笔下武功登顶的人出身一个比一个寒微。张无忌生在冰火岛，长在荒岛，父母是被中原名门逼死的魔教中人，自己中了玄冥神掌，险些夭折。郭靖资质鲁钝，蒙古大漠里放牛长大，学什么都比别人慢半拍，可一部书写到最后称雄武林的恰恰是这些没有名门光环的人。而那些自带出身的慕容复一心复国，被姑苏世家的招牌压垮，最终疯癫，星宿派弟子人人吹嘘师门，却一个比一个不堪。金庸想说的其实就是真龙棋局那个道理，真正困住人的常常不是能力不够，而是我是什么出身就该走什么路的成见。虚竹解得开，正因为他没有我是高手必须脱困求生的包袱，敢往那条没人肯想的死路上落子。破局的从来不是名头最大的人，而是没被名头框住的人。该被记住的是那遗子，不是落子人的学校。回到那篇 CVPR 论文，质疑者关心的是哪个学校可学术共同体，真正在意的是那一掷棋本身，方法是否新，结果是否真，能不能让别人在他之上接着往前走。顶会的双盲评审看的恰恰是论文，不是作者的出身院校。这不是说出身毫无意义，名门有名门的积累，正如少林藏经阁里那一柜子绝技。但金庸用一整盘真龙棋反复提醒我们， 藏经阁的钥匙人人能拿，肯往别人不敢想的方向落子的人才稀罕。一个本科生能不能在鼎会留下一着好旗，答案从来不写在他的学校名字里，而写在那一子落下之后棋局有没有真的活过来。数十年无人能解的真龙最后败给了一个连围棋都不大会下的小和尚。金庸把这一子写下来，大概就是想让每个被你这出身也配噎住过的人记得，别人的成见困不住一个肯往死路里找活路的人。